刚上一节我们说到，二十五页最下面的哈，他就是开始观察，思维要远离热闹的环境啊，去专心修行哦，所以他就想到，有生呢就有老，有老之后也会有病，也有死。那今生结束生命，下一集生命又因缘而生到其他的地方，又开始那一期生命，所以就发现这个无蕴生的流转无穷，这样子痛苦的现象怎么去结束？那接着又观察这个五蕴生，就这个生从哪里有，所以在二十五页的最后一行这边，生死从何缘而有，依的什么而有生，接着就依的智慧观察它的因所由，就是它的所因，以智慧观察所由，所由就是所因，从生有老死嘛，所以这个就生老死，那生是老死的因缘原因，生就有老死，那生又从有而生起，有是生的因，这个有就存在了，所以导师在《成佛之道》解释这个有是什么，欲有、色有、无色有，就三有，欲界的存在、色界存在、无色界的存在。当然这个有也有是那个所谓的潜能的，这个潜能就将来会在升起的这个潜能，有也有这种意义。好，所以有又从哪里来，是取，那取又用爱而来，那爱是从感受，取跟爱，导师在《佛法概论》也有提到，在《有情生死轮回的根本》这一章，好，他提到一个是无明跟贪爱，还有一个是还有什么无明跟贪爱，他其实有讲两个，无明跟贪爱，还有一个是有印象吗？他其实两个，一个是我见跟什么有取势的样子的啊，见跟无明的哈，见是对照无明的啦。这个有情生死轮回的根本，第六章吗？是第六章。好，无明跟爱，好，我见跟势啊。那这一个章节里面，他就有提到这个，爱的扩大就是取，就是你喜欢到想要获得，所以取就是想要去得到。那取又是从回到文上面，在二十六页的，取又是从感受而生，爱是从爱取，取由爱而生，那爱由感受而生。那受是从触，那这个触也是，它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的，这个触有点是根对境产生的认识，这个有些心分得清楚吗？触根境是产生的触，那这个触是什么触？对，无明处，就是说，如果从法的分类来说嘛，根境是产生事，根境是产生事，事又产生处，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心理活动啊，事处，导致有些时候会讲事认识的事处，所以是第一个对对象产生的认识，这是属于所谓的心啊，心法。无明相应处，这个也 大概是所谓的心法，但是还有一种处是什么？有没有 就是属于设法的。那是什么？没有听过吗？这种阿毗达摩分类的，就法的分类。我讲一个，刚好我们五月初有那个慈心三日禅，但是他除了讲慈心禅，也讲那个安般的哈，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参加。有修，就是有练习过这个观呼吸的吗？没有练习过的举手一下。没有观呼吸啊，就是禅修观一种方法叫安般念，观察呼吸。有兴趣可以来参加。那你观呼吸的时候，他一般会说嘛，你要在这个呼吸，在我们鼻孔或是在人中附近，就是这个附近，你去觉知或是观察呼吸的一呼一出，一呼一吸啊，进出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触点，有吗？好，那这个触点是属于什么？身体，所以身体可以了知的触，那这个触是什么触？受。想一下哦。没有，你看眼耳鼻舌，我们刚刚说嘛，五蕴是什么？色声香味触。那身是身体可以觉察的触是什么？是什么触？不是啊，刚刚我们说的五欲有没有？对，你看在23页的最后一行，色声香味触，这个触，就是从法的分类来说，它是属于什么法？色法嘛，对不对？是不是色法？那色法它的内容是什么？不是这个触啦，触的内容没有这个大家比较不熟悉哈。我们现在觉得天气热，天气冷，是哪一个事在一起认识？我们觉得肚子饿了，口渴了，是哪一个事？当然我们细分嘛，从认识的这个途径或认识的对象，我把它分作。那你当然也可以说总的都是意识，它最后会知道。但是如果细分来说，是什么？身体在身识嘛，所以这个触其实它是色法。所以身体所了知的，所以你会感到，所以在阿毗达摩的阿毗达摩这种论点的分类上，这个触其实就是可以知道所谓的轻重。你看到，你可以感觉到物体的轻或重，还有这个表面的色滑，很粗糙的、很细滑的皮肤光滑，这个还有冷饥渴，这个叫触，就是触的内容。色滑轻重冷饥渴，这个是触。但是我们说这边的触就不是那一种触啊，它是由感受产生的认识啊，所以这个触其实就是视触产生的这种认识啊，就用触产生受了，所以触是从六路就六根而产生的这个触。好，那刚刚有说观呼吸的时候，你要觉察呼吸在人中或鼻孔周围有个触点。你们刚刚说深处，对不对？那这个就会有个问题哦。什么问题？如果这个是深处的话，你就没办法让心专注到。简单的说，我们要心一静性，所谓的定是第几意识在觉知的？第六意识。但是你刚刚说的这个触点又是身识在觉知，那你就大概只能停留在这个阶段，你没办法再专注上去了。所以你刚开始可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借由呼吸的进出，你去觉察在人中嘛，鼻孔周围有一个很明显的触点，刚开始你可以将我们的心专注在那个触点上， 但是你越专注越专注的时候，你就不能只是专注这个触点，你会觉察到更微细的呼吸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个接触，那个是这个时候不是身识去觉知，因为你在这个过程，你如果你很专注，心很宁静，你会发现你连身体也感受不到，那就将我们的专注力更提升，更专注了，那将我们的心的这个散乱或者种种的不安定的这个情况就把它对治，所以你才有办法观察到这个所谓呼吸那个最微细由第六意识所观察那个触点，那这个地方一直观察，你才有可能产生所谓，如果以南传来说，就有所谓的禅相啊，尼米塔啦，禅相。那禅相升起，你再观察禅相，那之后你才有可能入定啊。所以，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观察，由身体这个身识去观察这个触点，那大概就是没办法更进步，就更专注、更深入。所以，这个在修安般的过程，有些时候。感觉上是理论啊，但是你如果理论不清楚，你在实践上你就会停留在某个阶段，你就没办法再往前。好，那这边接着就说到依着六根产生的触，就其实就是视触，就是认，就是视的一分啊。当然经上面导师的佛法概论也有引杂案经啊，有二缘生视嘛，三合而生触，根进视和深处，那有些时候就将这个视三合身视的这个视啊，应该说三合合身处的这个处当作视的一分呢啊，有些就会用这样解释。总的来说，这是属于心法啊，心法啊。六根是从名色啊，就是在一般就是说这个是受精卵的阶段啊，名色受精卵，因为它除了这个色法，还有这个意识。好，所以它慢慢的会细胞分裂，就将各个器官都成熟。那这个名色就是从这个意识或者头身识而来，而有。那这个识又从行，那行又从吃，吃就无明了。看一下这边是用吃，就无明。看一下。确定一下这一个，他这边好像有一个注脚，好，他用注脚，我确定一下这个版本。对，是。好，就是无名，好，所以这个就是。这算从身观到所谓无明的哈。好，那接着呢？好，这算逆，刚开始逆观嘛哈，就从老死观身，身在观到这个无明。好，接着是无明嘛。无明是行升起的因缘，所以视为这就是缘无明，缘痴有行哈。缘痴有行就是以缘为与痴为因缘而有行的升起的哈，所以缘行有事，以行作为因缘，缘因而有事，就这样子。是缘名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身，老病死忧悲苦恼哈，此胜因啊，苦胜因啊，一般会讲这五蕴炽盛啊，五蕴炽盛，此苦胜因，缘生而有，这叫苦集，所以他其实讲的是缘起。也可以说他是讲四谛嘛，四谛嘛，所以他讲的是苦的升起，就苦谛。那菩萨思维苦集除的时候，生智 身智身眼身觉身明身通身慧身正。那导师在学佛三要慧学概说的内容也有提到，这个就是这边眼智明觉都是智慧的别名，所以那是用升起智慧啊，就是观察之后去断烦恼。好，下面于时菩萨复至思维，何等没有啊？这边无就是没有了，什么没有了就没有老死，什么灭就老死灭啊。那也是用智慧去观察他的因缘啊。啊，如果没有生就没有老死，所以生灭老死灭哈。那一样依此略次第啊，就这个就比较前面比较是流转率嘛哈，无明原形行原是哪有生老死？好，那虽然它逆观来说就是生，因为有老死因为有生嘛哈，啊有因为有生，那这边是还灭的理则了哈，所以它一样先从后面观回到前面。所以观到最后呢，就是所谓的痴灭嘛，痴灭就行灭，行灭之后就下面生老死忧悲苦恼灭，好这样子苦除灭时，一样是生眼生生智生眼生觉生明生通生慧生正。这个大概就是智慧的别名。好，那已经到下面了。二十，当时候菩萨逆顺，好，所以他是先逆观十二缘起，再顺观，而且是流转的，好，无明道行，无明行老死。那还灭的，无明灭乃至老死灭，这样子他两个都观察。如实知其实就是如实证，如实见矣。如实见这个也是用智慧去看到这样子的真理。所以就离座上，就他的这个座位上了，所以一般都会说这个菩提迦耶那个菩提树有没有金刚座，现在好像有了，但实际上应该，如果照文献来看，他应该是现在是先没有，好像沉在地下，到时候下一尊佛来的时候，他会在要开始要顺利观十二缘起的时候，他又升起来，他就会在那个树下又观顺利观十二缘起成就。你看在《阿难经》这边就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我们应该有讲过，这是梵音啊，阿如他那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好，接着就将上面说的内容用偈颂再说一次，就是有些时候偈颂就是帮助记忆。好，接着27页，此言众中说，就是上面说的内容现在在大众中再说，汝等当善谛听。过去菩萨观这个过去菩萨观的十二因缘本所未闻，那大概这个就是还是在十二缘起的内容。老死从何缘，因何等而有，如是正观矣，知其本由生，因为有生啊，这个生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就十二缘起知的这个生，因为有生所以有老死嘛。那下一个就进一步观察生本由何缘，就是生到底是由因何事而有，如是思维以知生从有起。好，所以这个就我就把这个关键词标一下了，取彼以辗转更真有， 是故如来说取是有因缘。哎，这个，所以是有取才有有取，当然就是不是只是想要一个嘛，所以会很多一直想要获得的哈。好，如众会恶聚，好，种种的这个不好的聚集哈，风吹恶流言哈，如是取向因爱而广普。那这个就有点像导师说的，取是爱的扩展。在佛法概论当中，取是爱的扩展，所以这个爱的扩展就是取了，那就有很多的为了得到可能会不择手段。爱由于受身，那这有受嘛，其苦罗网本以杂染着因缘苦乐共相应。这个受就苦受乐受什么不苦不乐受，所以这个受其实苦受就会比较容易引申就是嗔啊，所以这个爱跟嗔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在佛法概论里面导师有说嘛，这个嗔的过失大，但是爱它的染着性很微细，就很难去断除，嗔反而是容易对治的，就是你有禅定或者是你身上色界就没有嗔。所以欲界众生的特点我们有说过，一个是嗔心，这就有欲界众生有，还有一个什么散乱的，所以嗔的过失很大嘛，所以一般我们会说嘛，一念嗔心起什么百丈万门开，或者八万丈门开的，就是你或者是说火烧功德林，这个跟，但是它的过失大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容易对治的，但是爱是很维系的，这种贪爱是很维系的，懒惰性是很难去断除的。好，那接着下一个，受本由何缘，因何而有受，如是思维知受由畜生。这个就是认识的，就是是处，是本由何缘，因何而有处，如是思维由处由六路，六路六六根啊，六路，六路本何缘，因何而有六路，如是思维以六路名色身，名色啊，名色身，名色本何缘？因何有名色？如是思维以名色从事身。那这边就是从行的哈，行就是是从行而生，行呢是从痴，就是无名而生。好，如是因缘者啊，名为十义因。就这样观察因缘，这是真实的。所以在缘起、老师有整理，在缘起阿含经当中也常用所谓的法性啊，它缘起是也用法性这个词汇来表示。那为什么会这样？法性是什么？法性是不变的，就是佛出不出世这个道理它是不变的，诸法时就一点是，所以他讲的不是缘起法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生老死爱取有六入触名色这些所谓的十二缘起一一知啊，他讲的是这个理则，就是流转的理则一定是无名缘行行缘事四缘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这是他的这个次序是固定是。固定的，它的流转因有无明而有老死，或者是没有无明就解脱生死， 它这样的流转的道理跟环灭道理是不变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缘起也叫法性的，用法性这个词。在《阿含经》当中有一个叫缘起跟缘生，在《杂含经》你们上到了吗？ 那什么叫缘起？什么叫缘生？嘿，不是上缘生叫缘以生法啦，所以它就一个叫法说，一个叫义说。好，一个是从道理，就我们刚刚说这个理则，无名缘行行缘性，这个理道理，这个流转的道理或者环灭道理，这叫缘起法。缘生缘以生法，就是十二缘起之的一法，无名行识六路处受爱去有，这一一法，这个叫缘生缘以生法。这在《杂含经》就有。好，下面哦，刚刚有提到嘛，就是真实义因，真实的因，智慧方便观，人见因缘根，就是这个这些法生起的原因。苦非贤圣造，亦非无缘有，所以这些种种痛苦的现象，或者是感受，它不是谁去造，但是也不是没有因缘的。是故变异苦，智者所断除。所以断苦是，其实为什么可以断苦？对于苦，它是无常变化嘛，所以说苦地它都是从无常变化，就是这边说的变异，无常变化。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去改变痛苦？因为苦不是恒常有、实有、独一有的，它也是条件有，条件有就是无常变化了。那断苦是其实修行过程的一个过程，重点是要断什么？对，要断烦恼。所以我们也可能有讲过很多次，我们佛教佛法它最终的目标是要去断烦恼。当然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改善或者是消除我们现在的种种生活的痛苦、生病的痛苦、种种痛苦，当然也可以去改善或是改变，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啊。因为你这个根源是烦恼嘛，就像这边说的是痴或是无明，你没有去断除，将来就算你现在没有了痛苦，以后你还是会遇到，因为我们有这个最根源的烦恼无明在，我们就会起心动念、身与意、身口意的造作都跟烦恼相应，那你做了这个行为，它将来成熟的果报就是在三界内，那这个就没办法解决痛苦。所以要断除的是要断除烦恼，就这边无明。好，下面他就接着讲了，若无明尽灭尽呢，则没有行嘛。所以在那边就是从这个环灭门开始说的，前面这边是从流转门，不过是从逆的流转，就是从生老死开始说啊，说到此，那边这边是环灭，就从这个最根源的，就是无明，无明灭则行灭嘛，所以这边讲，若无明尽灭尽就没有事者就无没有行，没有行也就没有事，没有若事有灭则没有明色，明色尽灭则无诸路，就是六路。诸路永灭则无有处，处永灭则无有受，受永灭则无有爱。所以下面就是次第，没有取，没有有，没有生，那也就没有所谓的老病苦因苦运，一切永尽，智者所说。好，十二缘十二因缘，十二缘起甚深啊，难见难视之，可以了之。唯佛能善巧的觉知通达， 因是有是无，就是这个因到底是有没有了。人至观察则无有诸路，这个还是根对境不产生烦恼了，主要不是根了，就是我们眼根对外在的环境产生认识，如果没有烦恼，那就明相应处。那如果有烦恼呢，就是什么无明相应处了。这个处是什么？它不是只是接触，而是认识的意思啊。我们刚刚说的是处嘛，所以这边是说则无有诸路。这样应该是没有烦，主要应该是没有烦恼了哈。那身见因缘者更不外求老师学习的哈，就是我们提的可以身观缘起。好，接着28页啊。人于因界路，离欲无染者，堪受一切施，啊，接受布施啊。尽报施者恩，哦，那当然就离烦恼，他是亲近的回报这个施，这个施者，哦，就是一般说的众生恩。因介入，这个就是早期翻译啊，就是什么运处界，那对得到吗？这个对照佛盖，你就会清楚。佛盖在有情的分析的时候，导师用三个运。处界这个因介入对得到吧，所以因就对运了，啊，那界就没问题，处呢就是根，就对这边路，哦，所以如果你去分析有情，从这三个面向去分析的话，哦，五蕴比较是像什么比较多，是站在哪个面向去分析的？你看五蕴是什么？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个比较是像什么心理分析、心理活动啊，因为受想行识都是心理活动嘛，所以这是比较偏重心理分析。那这边是因介入了，导师那边佛盖是蕴处界，处是什么？六根啊，处就是这边的入嘛，哦，所以阿含经它没有发展成像部分佛教讲的十二处，这样其实是六处来的。六处就是什么？眼、耳、鼻、舌、身、意、根。好，那眼、耳、鼻、舌、身、意、根比较像什么分析？你们看这个比重啊，刚五蕴什么比较多？心法比较多，是心理分析嘛？那眼、耳、鼻、舌、身、意、根，色法、眼、耳、鼻、舌、身，友情来说，欸，友情，我们人类来说呢？这应该是比较符合我们人类的语汇啊，心理分析是五蕴啊，那六根是什么？对，生理嘛，眼睛、耳朵、鼻子、身体，这个叫这个就生理啊，生理啊，器官嘛。那界是什么？你不要，你确定先确定一下在。阿含经其实讲六界是六界，六界是什么？对，地水火风空四，那这个又比较像什么分析？对，物质或是物理分析。这个佛盖是太久远了哈，嘿嘿，佛法概论好像第二章到第十三章。好，是导师啊，应该是第三章开始啊，第三章到第十二、第十三吧。导师在大陆讲汉藏教理院讲的是那个名称叫《阿含讲要》了，所以那这些内容会比较跟《阿含经》相近的。好，那这个都是来描述的啊，人于因界路。离染无染浊者，那主要是从这个因介入，就是早期佛教佛教弟子怎么修行，从我们自身的五蕴六界六处去观察他怎样，他是和就没有我，所以早期佛教比较重视的怎么 断除这个我的执着。早期佛教是从这个角度，离欲无染，就是断烦恼，这样就可以真的接受这个布施，也是可以回报这个施者的恩。下面若得四辩财，就是成佛的时候有那个持无辩、乐说无辩、无碍，也叫做四无碍解，就很善巧的说法。那可以用很多语汇、词汇的说法，也很喜欢说，所以这个也叫四无碍解。若得四辩才获得决定证，这个在确定可以解脱了，决定就确定。那一般从凡夫入圣者，也叫有一个词叫入正信离身，这个就是入正信离身，就是什么确定可以成就圣，因为他可以体证实相，确定最终可以解脱离异身，所以他是这边有至少就是出国以上，那这边就是讲成就佛道了，那就能解脱种种的系缚。这个解缚我们刚刚有提到，它就是烦恼的别名，结跟缚都是，结就是那个类似一般就像我们说那个绑那个什么绳结啊，你打绳结就有一个没有办法顺嘛，那如果以现在这种医学上就怎样血管阻塞有没有，有像阻塞，还要用那个穿那个什么，像心脏就很多是用支架嘛，就像血管撑开这样。好，但这边主要是讲的就是烦恼了，就是可以解除断除烦恼，就可以无方意的断除烦恼。好，那色受想行识犹如朽故车，朽又是会败坏的老车了，就是这个无蕴身了，能谛观此法就能成等正觉，成就等觉就成就佛道。那成就佛道如鸟游虚空，东西随风游，菩萨断众解如风迷轻衣，就是衣服很轻啊，就是可以随风自，这个是比较描述他自在，自在的到想到哪里都可以。好，毗婆师娴静观察于诸法，就在极静处去观察诸法实相，那其实观的就是十二缘起，老死何缘有，从何而得灭，这样子的顺逆观十二缘起生清净的智慧，知老死由生，生灭老死灭，那次第观。好，那大概就是以上都是将十二缘起的内容再用寄送再重复描述一次，但寄送的内容跟那个前面二十六页的内容可能不太一样了，它可能又有点多，好，比较多的内容。好，接着再看下来就是另外一段的了。毗婆师佛刚成道的时候多修两种观，一个是安隐，这个在古文来说是中文的音是安隐，那意思就是安稳，安隐安稳观。第二个是处理观，所以寄送如来无等等，就是描述佛是没有人跟他一样的，所以佛跟佛才有可能一样。多修于二观，安隐及处理，仙人度彼岸。这仙人，所以八正道也叫做古仙人道嘛，所以这个一般也是来描述佛的了。其心得自在，断除众结使，登山观四方，故号毗婆师。 还有印象这个毗婆师他的意思吗？有没有印象？他其实是取音嘛，哈、哦，取音，但是他有另外一个叫什么？有没有印象？他叫他的名字啊？毗婆师有印象吗？毗婆师他有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好像是叫观眼的样子哦，有没有印象？这个在前面啊，哎，你看十二页的偈颂哈，十二页的倒数第五行，毗婆师名观，智慧不可量。好，这边是有一个观的哈，但是他后面啊，在讲他父亲的时候，好像哦，在十五页第三行，辩言啊哈，辩言，这个就是辩言，就是毗婆师的名字啊，所以辩言复盘头哦，就是这个辩言就是毗婆师啊，这边是用这个观呐哈，观世方用观。这之前我们看导师的著作上啊，上次有提到这个，看一下这里。他是取翻这个音，好，这个嘛，哈，毗婆毗婆沙音，哎，这边没有，好像之前这个再确定一下。好，至少我们这一本书，就是我们这一本经呢，好，它是用观片眼，还有这边观的哈，十二页跟十五页啊，好，这边是说它是断除烦恼，登上观世方，故号毗婆师。好，接着回到28页这个偈颂。大智光除明啊，就是大智慧的光明啊，除黑暗，这个明黑暗啊，如以镜自照，如以镜自照啊，为是除忧恼，尽生老死苦。好，下面。毗婆师佛娴静处复作是念：我今已得此无上法，甚深微妙，难解难见啊！习灭，好，就习灭烦恼，清净啊，智者所知啊，不是凡愚所能及啊，就会了达的。达是到，及是到达的意思的哈，所能到达的境界。师有众生啊，异人异见，异受异学啊，就是。不同的见解了哈，一比意见啊，都不同的见解啊，观念还有他不同的学习呢，各自喜欢他所学习的内容，好，各悟所习啊，各悟就是努力学习他学习的内容了，所以就不同的观念，就是不同的学问了哈。所以呢，这样的甚深因缘是没办法了解，因为他们都喜欢他们所学习的或者他们所修行的内容。 好，这甚深因缘不能了解啊。然爱尽涅槃复被难知，这个跟《杂含经》上有没有觉得相距相似的文句？好，有没有？甚深因缘不能解了，然爱尽涅槃复啊被复难知。你们觉得跟什么 有相近的？这在《杂含经》上会怎么描述？对对，缘起甚深，还有一个是一切取尽爱灭离，啊、哦，一切取一切爱尽灭，啊、哦，一切取离啦，尽灭亦复甚深。那这讲的就是涅槃了，所以导师的书就是什么缘起甚深，涅槃被复甚深嘛，哦、所以这他其实这边也是讲了两个，这边的因缘，哦、就是缘起。所以导师的佛盖里面就是我论因说因啊，这个因缘就是缘起的意思啊。好，所以这两个词，好，就是因为众生一般的众生都有他的喜好嘛，都很喜欢他们的学习，现在所学习的内容，所实践所修行的内容，好，修行的法，所以要跟他讲这个。好，他我若未彼说啊，彼必不解啊，就是一定没办法理解更深处脑啊，就会反而会影响他们现在所修行的啊，做事念已，即便默然啊，不复说法，就是想到这样子的话说，哎，这个缘起的道理很难知道，涅槃更是。更难去体证了解的，跟他说那反而起烦恼，那干脆就不说了，所以就叫默然。默然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这边就是怎样，就是不说法了。好，这时候呢，这个梵天王，就是这个一般说的梵天勤庄法轮，这个梵天王，这个初禅天的那个大梵天啊，知道佛所想，就哎，这个也是有趣的，你们不觉得这样描述有趣吗？这个佛到底是有说出来还是没说出来？没有说出来，那天怎么可以？天人怎么会知道佛怎么想？哎，那就奇怪了啊！那就哎，佛的心念。就算那其他有他心通的就全部都会知道吗？这不是很奇怪吗？还是说佛要 让他知道了？我不知道，但至少这种描述来说会觉得，欸，奇怪，一个天人可以知道佛怎么想。好，所以这个大梵天呢，就自己也在思维，内心在想，今此世间哦，变为败坏啊，就是这个世间慢慢就会衰败了啊，就会灭，就会消失啊，是非常哀悯，就因为欲界众生他的时间就是比较短嘛，哈，欲界的环境呢，哈，那佛成就这样的如此深妙的法啊，而没不想说哦，不欲说嘛，不想说啊，那就这样子想之后呢，这个比喻也很。就是常在经上的比喻啊，如这个力士屈身必请，这什么？就好像这个大力士他伸手这样子，哦，伸手就一下子的意思啦，就一下子就从这个梵天宫就初禅天下来，哦，在站在佛前，哦哦，以这个最礼敬的，哦，去顶礼头还有面去顶礼佛祖，是最礼敬的一种表示方式啊。哦，就站在旁边了，却住一面，就是顶礼佛之后就站在旁边。那这时候也是请佛说，请佛的一个礼仪。在印度上面呢，右膝着地，插手合十，就合掌，白佛眼，跟佛说：“我愿世尊以实说法。”就现在请佛说法。现在的众生呢， 成垢微薄，诸根本利。所以虽然一般都说，释迦牟尼佛是在什么五浊恶世成佛嘛，可是好像当时候的众生烦恼还是比较弱。现在诸根本利就是智慧里比较利嘛，有恭敬心可以容易比较容易教化了。不畏后世无咎之罪，害怕这个后世没有这个救度的法，能灭恶法，出生善道，就是后世没有这个可以帮助众生去断恶法生善法。那这时候下一页佛就跟这个梵天王说，是的是的，就像你所说的，但是我在这个娴静处自己莫自思念嘛，就自己在心里慢静静的思维，所以他感觉上他不没有说出来啊。那这个天到底怎么知道佛的心念？好，所以莫自思念，自己在那边心里面在思维了，所得正法甚深微妙，若为彼说，就为众生说，众生不解更深烦恼，所以我默然不想说法。好，那接着说，我从无数阿僧祇，阿僧祇就是不可计的，不可计算的这个时节，节本身就是一种时间的单位，但是它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到底这个节一节多少，按经后面也会提到这个有中节小节，甚至有大节的，这个都在阿毗达摩这个论述里面就会去分，就需要去分别了。因为经典上就是比较就讲一个时间的一个单位节嘛，阿僧祇就是不可数了，所以无数又不可数的时长，经过很新长时间的多生累劫的修行，勤苦不懈啊，没有懈怠，修无上行啊。那这边应该就是观缘起成就佛道了。好，所以经过那么多的时间呢，时节今生现在才开始获得此难得之法。如果假设为这个三毒就贪嗔痴就三毒众生说，他不见得有办法去受用，徒自就白白的自己劳疲，就自己辛劳了，就很辛苦的或者是为众生说法，但是好像说了又没有起作用，没办法改变什么。这佛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所以如果我们跟自己的家人想要介绍佛法的好处，他们不接受，你也要有耐心。对，我们上一周礼拜天八关斋，我们这边办八关斋，大概有五六十个的居士参加嘛，我就问说，你们的家人子女有跟你学佛的举手？奇怪，五六十个只有一两个举手。我说这个难怪佛教会越来越老年化老人化这个其实是谁的责任？我们自己的责任大家的责任。所以好像这个年轻人都去怎样跟妈祖闹劲的样子不知道是很蛮特别的。好，所以佛有这种刚开始有这样子 的想法了。好，那接着又说嘛，此法微妙，与世法相反。就是说我们说嘛，这个佛法跟世间法它根源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修行佛法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经验生活日常生活经验是背道而驰。因为我们从早上起床开始，我们要应付日常作息，我们的心就向外去缘取，向外去应付嘛，所以我们的心就一直是向外去观察，那观察到的听到的看到的我们就想说它是真实的存在，这个就是最根源的烦恼。在早期佛教叫无明啊， 那中观学系这个叫什么？自性见呢？那唯识这个叫什么？虚妄分别，或者是执为实有。所以就是说，佛法的方法跟道理，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我们认为真实存在的，它不是真实存在，它是缘起的存在、条件的存在的。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好像没有遇到困境、逆境的时候，好像都听得很欢喜啊，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好像佛法对我们身心帮助不大，因为我们说嘛，比例原则嘛，就像你们今天从早到下午很精进听了四五个小时的佛法，听得很欢喜，但是回家24小时还有几个小时，你扣掉吃饭睡觉10个小时，所以等于说还有8、9个小时我们跟佛法或许不相应的，你可能要应付家人，然后就帮可能要处理家里的事情，处理工作，处理小孩，乃至处理家里的老人，在这时候这个作用啊不大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现在有那个充电宝或随身充，有没有？你来这边就是就像你去将这个随身充充宝电，充宝电回去就放电了，放电之后如果没有在充电，这个随身充行动电源啊，行动电源就没电了，没电对我们的身心就这佛法对我们身心就起不了什么改变或是作用了。所以导师一直强调修学佛法，修学佛法就除了道理上理解上，我们日常生活上就要去观察学习，就是要去训练，不是你遇到事情才要去用佛法，但是遇到才要用，这个就很难去解决了，就很难用佛法去解决，或者是佛法对我们的身心变化或者身心的帮助就不大。好，所以下面接着，此法微妙，与世相反，众生染欲嘛，我们说染欲就是欲，就是追求的意思。那你想追求的是不正确的、不善的，这个才叫做恶欲。所以欲本身没有所谓的善或不善。好，那染着就贪婪了，贪欲这个就会比较是不善啊。所以众生染欲啊，愚民所缚，不能信解。他其实讲了两类的烦恼。一个是所谓的爱染的烦恼，贪欲的烦恼；一个是愚民，是什么？无明。什么是无明？无明就是不知道了。那在论点，就阿毗达摩去分析，好像导师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他又提到无明虽然是不知道，但是他是更会怎样？无明除了不知道、不清楚之外，他会障碍智慧的升起。所以有了无明，我们就没有智慧。好，所以他这边讲的其实就两类烦恼，一个是贪欲，一个是无明，所以没办法理解这个甚深的微妙法。所以因此啊，这个梵天王，我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所以他默然不说法。好，那接着梵天王就重复劝请，殷勤恳请，至于再三，就说了三次了。好，就讲到第三次，然后假设世尊不说法啊，那这个世间就慢慢就会败坏啊，今世间啊就败坏，而且会哀悯这些众生嘛，唯愿世尊以时敷衍，就是现在敷就是开眼开示的意思啊，勿使众生罪堕于趣啊，就到恶道受苦。那这时候佛三次听闻梵天王的殷勤恳请，就用佛眼观视世间，那看众生的垢有厚薄，这垢也是来说明烦恼的轻重，厚薄是轻重，根有利跟钝，利这根的利跟钝跟智慧有关系啦，教有难易嘛，那易受教者，容易接受佛的教导是怎样？是为后世罪，会想到将来的恶的果报成熟了，就到恶道受苦。因此， 想要灭恶法生善道，就是灭掉恶法生善道。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先到这边。那 下一周还有课，希望我们下一周可以看到第二个部经。第二部经实际上是更长的，游行经它的内容是更长，它可能讲到佛说法的事期，油画地方嘛，还有他最后要入那个波涅槃的时候，居士那罗，所以一般在朝圣，朝圣有着四个圣地或是八大圣地，跟这一部经是有密切关系。好，那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